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张翰，字子文，仁和人，嘉靖14年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工部主事，历任泸州知府，改任大明知府。俺答包围京城，下诏派遣兵部郎中征调京畿民兵入京护卫。张翰立即查阅户籍，每30丁中选一人，而用其余29人供应军饷，得到800人。飞驰到真定，请使者检阅军队，使者称赞他的才能，多次升迁至陕西左布政使，提拔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刚半年入朝任大理卿，升任刑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兵部总督漕运。隆庆元年改任总督两广军务，当时两广各自设有巡抚官，事务不关总督府。张翰请求照三边惯例，于是全部听任总督节制。大道曾一本劫掠广州，下诏严厉责备张翰，停发总兵官于大猷、郭成的俸禄。不久曾一本渡海进犯福建，官军迎击，大破敌军，赏赐银币。不久又进犯广东，攻陷碣石卫，叛将周云祥等人杀死雷琼参将耿宗元，与贼人合流。朝廷议论贬将张翰，一级调用。不久郭成大破贼军，俘获周云祥，下诏恢复张翰的品级，在家等候诏用。再次巡抚陕西，升任南京右都御史，就地改任工部尚书。万历元年，吏部尚书杨伯被罢免，召张翰接替他，任期期满，加太子少保。当时朝廷推举吏部尚书，首先推左都御史葛守礼，其次工部尚书朱恒，再次张翰。张居正厌恶葛守礼的憨直，讨厌朱恒的骄横，所以特别提拔张翰。张翰资历声望浅，突然被提拔，整个朝廷更加屈服张居正，而张翰进退大臣大都奉行张居正的旨意，即使出于己意，舆论也多不协和，因此被御史正准王锡元弹劾。张居正厚待他，不采纳弹劾。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，于是论及张翰巡抚陕西时的贪污行为，又唯唯诺诺顺从张居正的情状。等到张居正遭遇丧事，谋划夺情，张翰心里非议他。宫中传旨令张翰遇事挽留张居正，张居正又自己写了文书，暗示张翰的下属以回复圣旨来请求。张翰假装不明白，说内阁大臣奔丧应该给予特殊礼遇，是礼部的事，与吏部何干。张居正又派人劝说，不为所动，于是传旨责备张翰长久不奉诏，无人臣之礼。朝廷大臣恐惧，交相上章挽留张居正，唯独张翰不参与，拍着胸脯叹息说，三纲沦丧了。张居正发怒，唆使给事中王道成、御史谢思启搜集其他事弹劾他，勒令退休回乡。张居正死后，皇帝很怀念张翰，下诏有关部门给每月俸禄，年级80，特别赐给慰问。去世后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公义。王国光，字汝官，阳城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授予吴江知县。临县有一狱来查问，审讯就能得知实情，调任遗封，提拔为兵部主事，改任吏部，历任文选郎中，多次升迁至户部右侍郎、总督仓场，因病离职。隆庆四年启用为刑部左侍郎，授南京刑部尚书，未上任改任户部，再次总督仓场。神宗即位，回京管理部务。当时文书部册繁荣，从州县道部有编纂、输送、交纳等费用，公司苦不堪言。王国光上书请求裁并，去掉繁文十之三四，当时称简便。户部十三司从弘治以来，因公署狭窄，只有郎中一人治事，员外郎、主事只在除官日一副而已。郎中力不能支，就委托给吏虚，弊端更加滋生。王国光全部令入署办公，职务得以休举，边境军饷告溃，而各边年支出及屯田兼客无可稽核。王国光请赤边臣核实，并画经久之策上报。甘肃巡抚廖逢杰等各条列上报其数，损耗得减。万历元年上奏说，国初天下州县存留下税秋粮可1200万石，当时易主宽大，遂用外计银百万有余， 时有司岁征无缺，则州县积住自封，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。今一遇兵荒，折留荆楚，发内堂。因有司事存留甚缓，若是催科，则为扰民，必遂至此。请行天下府案官都所司据报出入存留不复之数，臣不得通融会计，以其余计编。有司催征不利者，悉以新令从事。皇帝准奏，驻扎于通州之粮的京郡等候非常艰难。王国光勤遣布郎一人司之，名作粮厅，投牒验发，不过三日，诸军便利。天下钱粮分散，隶属诸司，王国光请归并责成。金鸡府州县归福建司，南鸡归四川司，盐客归山东司，关税归贵州司，淮徐林德朱仓归云南司，御马相房及24马房饲料归广西司，于是成为定制。三年，金察拾遗，王国光被南京给事中、御史弹劾，两次上书请求罢免，皇帝特意留用他。第二年又坚持请求，于是下诏乘一车回乡。临行，以所及条例名为《万历会计录》敬上。皇帝嘉奖他留心国际，命令户部定正。等书成，下诏褒奖。五年冬，吏部尚书张翰罢免，启用王国光代替。陈树采实政，别繁简，则首令续卑官、罢加纳等事，皆准行。不久因考绩，加太子太保。八年，当考察外吏，请无限日期。下诏允许，并命有失误者听从公便学。明年大祭金朝官，顺从张居正义、至吴中行等五人于考察籍。王国光有才智，初掌邦纪，多有见白。等到此时受制执政，声名损于初。给事中商上中论王国光全选司所倾，而给事中张氏则出为河南迁士，恨王国光，弹劾他卖官贪财。王国光再次上奏辩白，皇帝再次未留，则被张氏则挟私贬为仪真丞。等张居正死，御史杨荫秋弹劾王国光六罪，皇帝于是大怒，夺职闲住。不久，念其劳，命副官退休。梁孟龙，字前吉，真定人，嘉靖32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被授予兵科给事中，首先弹劾吏部尚书李默。皇帝正后待李默，不追查，外出核查陕西军储。弹劾原言随巡抚王伦、都粮郎中陈灿等被罢免贬斥有等差，历任吏科都给事中。皇帝怒礼部尚书吴山，梁孟龙厌恶独自弹劾吴山会得罪轻易，于是连同吏部尚书吴鹏弹劾罢免。曾上书说宰相贤否关系到治道乌龙，请吴居资格，敕令在廷公举明德素望之臣以光圣治。皇帝怀疑诸臣私有所推应，责令臣状。梁孟龙惶恐谢罪，于是夺俸，提拔为顺天府丞。因金察拾遗获罪，初为河南副使。黄河决于沛县，尚书朱衡一开徐披星河，梁孟龙督其役，三次升迁至河南右布政使。隆庆四年，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这年秋，黄河决于宿迁，覆没漕粮800艘，朝一通海运，以委托梁孟龙。梁孟龙说，海盗南自淮安至胶州，北自天津至海沧，各有商艇往来其间。自胶州至海沧，岛人及商贾一时出入。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转速2000担，自胶州转卖1500石，入海达天津，以示海盗无不利者。由淮安至天津，大要两旬可达。岁五月以前，风势柔顺，扬帆游遍。况舟游晋阳、扬中岛屿联络，遇风可依。苟船非朽壁，岸战后已行，自可无虞。教员人因明略故道，安便尤甚。秋俊所称傍海通运，即此事也。秦以河为正运，海为背运。万一河未一通，则海运可济，而河亦得悉心疏浚，以图经久。又海防其重，沿海未所完七岁久，不加善斥，使者有未然之忧。今行海运兼治河防，非徒足皮国际，兼于军事有补。张夏户部不意海运久费，促难进赋，请令曹思亮拨粮12万石， 自淮入海以达天津，工部给银为海船经费，批复可行。不久海运中不行，事据王宗穆传。明年冬，升右副都御史，以辅河南。神宗初，张居正当国，梁孟龙其门下士，特别喜爱召为户部右侍郎。不久改兵部，外出赏赐辽东有功将士。五年，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、总督记辽保定军务。李成梁大破土蛮于长定堡，皇帝为告庙宣节，大行赏赐，授梁孟龙义子官。不久给侍中光茂说，此乃保塞内属之部，游击陶成库假犒赏袭击他们，请作以杀降罪。兵部尚书方逢时去为解释，梁孟龙等亦辞免恩义。及土蛮三万骑入东昌堡，成梁击败之。宁前复景，梁孟龙亲率禁足3000出山海关为成梁声援，分前两参将遮击，复调戚继光驻一片石妖击敌隐去。前后奏勇殿宝、丁字伯、马兰玉、仰善木、红土城、宽甸、广宁右屯、锦义、大宁堡诸节，累次赐奖励，就地加兵部尚书，以修筑黄花镇、古北口边墙，加太子少保，在英子至锦衣室千户。赵入长部务，书陈军正四事。不久入房边宫，加太子太保。十年六月，张居正死，吏部尚书王国光被弹劾罢免，梁孟龙代其位。余月，御史江东之弹劾梁孟龙请托徐觉贿赂冯保德吏部，以孙女聘冯保帝为子父，御史邓炼、赵凯复弹劾，于是令退休，家居19年卒。天启中，赵南星送其边宫，赠少保。崇祯末，追谥真敏。杨威，字伯谦，海丰人，嘉靖26年进士，除武进知县，提拔为兵科给事中。操江迁都御史史包善以迁大理卿，杨威说东南倭患证据，参赞巡抚俱论罪，包善独幸免，又攀附美迁，请连吏部伐制。皇帝怒，停选司奉，还包善故官。杨威继武吏部，遂出为山西迁士。不久迁参议，分守宣府，扣入犯，携副将马方基斩其部长，赏银币。不久为洋河兵备副使，提拔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宣府，鹿岛朝宫晋至二级。余年以养母归。归二年，召回启用巡抚陕西，增补屯戍军务，清还夺于藩府的屯地。隆庆初，晋右副都御史，以抚山西。所部役地银岁征54万，杨威请减1/4，修筑延边城堡，发檄解散大道李九金党，又请养母去。神宗立启用为兵部右侍郎。万历二年改吏部，进左，又以中养归。母年逾百岁卒。十年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，不久召为工部尚书。有诏营建行宫，进宫得嗣。杨威争论，乃止。明年改户部，迁吏部尚书。明至，六部分管天下事，内阁不得清。至严嵩，使阴挠不全。即张居正时，不全尽归内阁，逡巡请示如属吏，祖制由此变。至此，身实行当国。杨威素立清操，有时望，然年貌软弱，多听其指挥。御史丁慈吕论科场事，实行给予有丁，许国被皆厌恶。杨威论定贬谪丁慈吕为御史江东之、李直等所攻，与实行拒请罢。皇帝从诸大臣请，未留杨威等而介于言者，杨威乃起复事事。当张居正出败，沿路嚣张，皇帝一心移诸大臣捧笔，欲言官皆发以杜绝拥蔽。诸大臣俱建功，政府与全部暗中相倚，以致沿路。先是九年经查，张居正令吏部禁除异己者。十五年复当大祭，都御史新自修谕大有所成态，杨威顺从政府旨意阻止。出身进士者贬黜仅33人，而翰林、吏部、给事、御史无一焉，贤否混淆，群情失望。十七年夏，皇帝久不侍朝，中外一地以张京不用故托籍，杨威率同列秦以秋日御殿。 至十月，杨威等复请，皇帝不悦，则被沽名钓誉。孙丕阳起初扬立朝廷内外，很有声望，等到他掌管选拔官员，平素的声望大为减损。但他有清正的操守，生性宽厚，不做苛刻偏激的事。第二年，他因年近八十，多次上书请求辞官回乡。皇帝下诏让他乘坐一车，按照旧例供给粮食和仆役。回乡十五年后，92岁去世。追赠少保。李岱，字仁夫，延津人。隆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兴化知县，有仁政，提升为户科给事中。广东因军事行动的缘故，增加民间赋税。到万历初年动乱平定，李岱上奏纠正了此事，多次升迁至理科，都给事中。外放为陕西右参政，升任按察使。张居正崇尚民法，各地大力迎合风气，苛刻严酷，只有李岱实行宽容政策，由山西左布政使提升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年成不好，多次请求免除赋税，进行赈济。入朝任刑部侍郎，多次升迁至南京户部尚书，被召入朝授官工部尚书，因继母去世离职守丧。万历26年，吏部尚书蔡国桢被罢免，朝廷推举替代者有七人，李岱排在最后，皇帝却特别提升任用了他。当时赵志高、沈一贯辅政，虽然不敢干扰吏部权力，但大辽缺员时，九卿及科到掌印官都可以自行推荐，听凭皇帝裁定。而吏部各曹郎也由九卿推举，尚书不能自己选择下属，在外地的辅佐及州县正官、左官则全部采用抽签法，吏部权力日益减轻。李岱任职谨守新令，只求没有过错罢了。第二年，京官考察，编修刘纲、中书舍人丁元建、南京评事龙启雷曾因言事触犯当权者，都被列入考察之中。当时舆论很不赞同李岱，而此时皇太子尚未确定，皇长子加官，婚期长期拖延，李岱常常倡导廷臣直言劝谏。等到矿税危害严重，李岱率领九卿进言，陈曾在山东开矿，知县吴宗尧被逮捕，李道在湖口征收商税，知府吴宝秀等人又被逮捕。天下像陈曾、李道这样的人有多少？地方官员如何处置？而且如今水旱灾害频繁，田野萧条，再加上东征增兵加饷，而西部又有战事报告，民不聊生，奸邪之人正在暗中活动，为什么反而要触发他们的机诏，加速变乱呢？皇帝不答复。山西税使张忠上奏调任下县知县韩勋到偏僻地方，李岱认为宦官不应当擅自举荐弹劾，上书争论。湖广陈凤多次上奏逮捕官员，李岱等人又极力论说，并且说陈凤以及辽东高怀擅自招募强悍士兵，横行民间，尤其不可不问。皇帝也不听。不久，又与人联合进言，从去年六月不下雨至今，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，巡抚汪英娇所奏报的饥民有18万人，加上屡次遭遇敌寇警报，多次征发军队，按丁增调，按亩加租，赋税额比20年前不止增加一倍，百姓创伤未愈，而采却的危害又产生，不论有无矿税，一概向民间乐取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天下富户没有几家，奸人肆虐没有限度，指着他们的房屋恐吓说他那里有矿，家就立即败破了，他漏税，钱袋就立即空了。拿着无法追究查问的说法，使用无所顾忌的人，愚昧的小民如何能不贫穷而作乱呢？湖广发生激变已多次报告，而近日武昌尤其严重，这些人难道不爱惜性命吗？造反也是死，不造反也是死，与其忍气吞声独自死去，不如与仇人一起毁灭，所以一旦爆发就不可遏制。陛下可以视为小事吗？皇帝也不答复。万历30年2月，皇帝患病，下诏停止矿税，释放关押的囚犯，录用因谏言被贬谪的各位大臣。过了一天，皇帝病情稍有好转，命令矿税征收如旧。李岱率领潼关极力劝谏，当时释放罪臣、启用废官两件事，还命令阁臣商议施行，李岱就准备列名上请。而刑部尚书萧大亨说释放罪臣必须奏报， 刚刚写好奏书上呈，太仆卿南启仲因这两件事长期拖延，弹劾李代等人不能顺从帝意。皇帝发怒，一并停止了之前的诏令。李代引罪请求罢免，皇帝不答应。从此两次请求启用废官，四次率九卿请求停止矿税，都不被理会。缉勋郎中赵邦卿一向刚直，被给事中张凤祥弹劾，怀疑是文选郎中邓光作、燕封郎中侯职公的意思，上书辩驳时攻击了他们。御史沈正龙、给事中田大义相继弹劾赵邦卿。赵邦卿愤怒，全部揭发了邓光作、侯职公的私事。邓光作也上书极力攻击，部内大乱，李代无法裁断意志。御史左宗颖、李培于是弹劾李代表率无方，李代引病请求离职。皇帝下谕挽留，将赵邦卿贬官三级，允许邓光作、侯职公离职，众人才平息下来。第二年冬天，妖书案发生。锦衣官王之贞等人与潼关周家庆有嫌隙，说妖书是周家庆所作，将其关入诏狱严加审讯。周家庆是李代的外甥，等到会审时李代回避，皇帝听说后厌恶他。恰逢王世奇通信事发，交由吏部议处，王世奇上奏辩解。皇帝说王世奇不应辩解，责备李代不能约束下属官员。李代引罪，而奏书纸张误用了印章，又被谴责处罚其下属。李代上书谢罪，用印仍如旧例。皇帝发怒，命令他退休，剥夺郎中以下官员的俸禄。李代掌管选拔官员六年，温和厚道，是长者风范，但声望在陆光祖等人之下。赵志高、沈一贯执政，李代不敢表示异议，因此长期居于其位，而全选政务更加颓废了。死后追赠少保。赵焕，字文光，叶县人，嘉靖44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乌城知县，入朝任工部主事，改任御史。万历三年，宦官张宏请求派遣他的党羽征收真定木材，赵焕和给事中侯余照坚持上奏反对，皇帝不听。张居正遭遇负丧，言官交相上书请求留任，只有赵焕不肯署名，提升为顺天府丞，多次升迁至左迁都御史。万历14年3月，因封杀天启皇帝征求直言，赵焕请求恢弘圣上度量，采纳忠言，谨慎言行，诚信政令，时常召见大臣商讨治理，依次推行实政，内府中的弊端一概奏请停止，并告诫督府有司务必探求民间疾苦。皇帝嘉许采纳，不久升任工部右侍郎，改任吏部进为左侍郎，请假离任，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，因父母年老推辞。当时赵焕的兄长辽东巡抚迁都御史赵耀也请求辞官养亲，吏部说二人情形相同，赵耀是长子，且担任边疆职务已久，可以允许他回乡，于是催促赵焕就职。不久赵入朝任刑部尚书，讨论日本朝贡之事，极力主张不是良策。有个男子朱龙光上奏告发李如松勾结倭寇，被交付司法审讯，并牵连其党羽陈仲登被夹在烈日下，期满后流放瘴疠之地。赵焕认为剩下必然毙命，且二人罪不当死，两次上书极力争执，触犯皇帝旨意，受到诘问责备。又因议论浙江巡案彭英参案件不合皇帝意旨，于是称病回乡，再次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，就地改任吏部尚书，都尉夫人，在家闲居16年，被召入朝授官刑部尚书，不久监管兵部。万历40年2月，孙丕阳离职，召唤改任吏部尚书。当时神宗待于政事，官署多空缺，内阁只有叶向高一人，已闭门3个月。六卿只有召唤一人在任，又监管吏部，吏部没有堂上官。兵部尚书李化龙去世，赵王向前未到任，也不补任侍郎。户部、礼部、工部各只有一名侍郎而已。督察院自温淳罢官后8年没有正官。按旧例，给事中50人，御史110人，到此时都不满10人。赵焕多次上书请求补任，皇帝都不答复。这年8月，于是任用赵焕为吏部尚书，各部也补任了4名侍郎。不久考选之命下达，补给事中17人，御史50人， 沿路称胜。然而此时朋党已成，朝中议论对立。赵焕一向有清正声望，骤然从民间启用，对朝臣本无偏袒，但素来不喜东林党。那些攻击东林党的人乘机依附他，他所采取措施往往不合亲意，先后被御史李若星、给事中孙振基弹劾，皇帝都下诏幽府未留。不久，兵部主事卜吕吉被署理部事的都御史孙伟论劾，赵焕认为卜吕吉罪轻，拟扣俸禄三月。给事中赵兴邦弹劾赵焕徇私，赵焕上书辩解，再次请求罢免。叶向高说，如今国事艰难，人才日益稀少，在野之人既无诏命启用之期，在朝之人又寥若晨星，然而大小官员日日争斗如水火，实在不是国家之福。臣愿从今以后共同捐弃成见，忧虑国事，议论听凭言官，主张听凭当权者，使大臣能够施展而不苦于言官掣肘，使言官能够畅达而不担忧当权者摧残，天下事尚可为。于是请求皇帝下谕让赵焕出来理事，赵焕才出来。第二年春天，按年历将孙振基及御史王石溪、魏云中调任外官。三人曾极力攻击汤宾颖、熊廷弼，又不移送文书到督察院，于是御史汤兆金依据旧例争论，并诋毁赵焕。赵焕多次上书辩驳，闭门不出，皇帝下诏安慰启用。汤兆金因争论无效，投河辞官，直接回乡。他的同官李邦华、周启元、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朗相继上书弹劾赵焕擅权，请求将孙振基等人调回沿路。皇帝为此剥夺诸臣俸禄，贬贺朗官以安慰赵焕。赵焕请求离职更加坚决。九月，于是在宫门前叩头，出城戴罪。皇帝仍派宦官宣谕挽留。给事中李成明又弹劾赵焕伐异党同，赵焕于是称病重，坚决不起任。过了一个月，才准许他乘一车回乡。万历四十六年，吏部尚书郑继之离任。当时党人势力已成，清流已被排斥殆尽，其党旗施教等人尤其嚣张。因赵焕是同乡老人，易于控制，极力推举赵焕代替郑继之。赵焕已77岁，等到任后，一切听从其施教指挥，不敢有异议，因此平素声望更加受损。皇帝终究因赵焕有清操，信任他。到第二年七月，辽东告警，赵焕率领廷臣到文华门，坚决请求皇帝临朝议政。到傍晚，皇帝才派宦官让他们退下，而各项军机要务仍旧搁置。赵焕等人又上书催促，并且说威严，将来蓟门被蹂躏，敌人叩打宫门，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病推却吗？皇帝因此怀恨，考满应当增制，搁置不批。赵焕不久去世，续典未及，光宗即位，才按制度赐予。熙宗初年，追赠太子太保。郑继之，字伯孝，襄阳人，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余干知县，升任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调任宁国知府，升任四川副使，因赡养父母回乡，守丧期满，长期不出仕。万历十九年，因给事中陈尚相推荐，启用为江西官员，升任右参政。赵入朝任太仆少卿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卿。东征军队撤回，吏部尚书李代建议留下戍兵15000人，令朝鲜供应。郑继之说，既然留兵，自当转运粮饷，为何使蜀国疲弊？议事者认为他对。任大理卿九年，提升为南京户部尚书，就地改任吏部尚书。万历四十一年，吏部尚书赵焕被罢免。当时皇帝虽然倦情，但对全部选官特别谨慎，长期不任命替代者。因郑继之有清正声望，万历四十二年二月才召他代替赵焕。郑继之长期居于闲散之地，没有党羽援助。然而此时沿路掌权，齐、楚这三党尤其横行，大辽的进退为其喜怒。郑继之本是楚人，熟悉楚人议论，且年过80，老迈昏聩，于是一切听从党人意志。文选郎中王大志是郑继之所以重信任的人。当年秋天，按年历将御史宋尧、潘之祥、给事中张建、南京给事中张笃进调任外官， 都是曾攻击汤宾隐、熊廷弼的人。当时制度，科到外迁必须会合督察院吏科，政绩之不让其参与。等到考选科到，中书舍人张光房、知县赵运昌、张廷拱、邝明鸾、蒲中玉应当预选，而他们持论颇偏袒于玉立、李三才，于是被压制，改授不曹。王大治的同官赵国齐为此进言，王大治发怒，在郑继之面前构陷，将赵国齐驱逐。于是御史孙居相、张五典、周启元等援引年历旧历争论，并为张光房等五人申冤。吏科都给事中李璟也以失职之由上书弹劾王大治，御史唐世济则偏袒吏部，诋毁孙居相等。孙居相、李璟发怒，相继弹劾唐世济。给事中御史又助唐世济攻击孙居相，孙居相再次上书大力攻击王大治，王大治于是称病离职。郑继之也察觉到自己的不对，但不为辩解。到了第二年二月，胡来朝担任文选四郎中、将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、御史马孟贞、徐良彦调任外官，又不咨商督察院和吏科。张国儒已经通过陪推成为京亲人选，按例不应外调。马孟贞和徐良彦则一向忤逆党人，所以胡来朝压制他们。郑继之不能禁止。当时孙居相等人已经离职，只有孙璟再三争辩，极力抨击郑继之和胡来朝。胡来朝等人无法辩驳，其党羽想凭借人多势众取胜，于是众御史群起攻击孙璟。孙璟坚持抗争，连上三书。胡来朝等人也连上三书攻击诋毁，渐渐理屈词穷。胡来朝于是说，年历外转时携赞的旨意，实际是当权者调停两方，不能作为制度，请求更改前令办理。皇帝没有任何处理。孙璟正奉命出使，自行离职而去。这年秋天，给事中梅之焕、御史李若兴、张五典按年历外调，有关部门又不预先告知。吏科给事中韩光玉、御史徐仰亮稍微说了几句，但势单力薄，最终无法争辩。当时缙云人李治以刑部尚书身份监管督察院，也是这党所推举的。万历45年，考核京官，郑继之与李治主持此事，考功郎中赵世鄂、给事中徐绍吉、御史韩俊协助，所罢黜和留任的人全都出于徐绍吉等人的意图，郑继之只是接受现成结果而已。一时间，与党人意见不合的人几乎全被贬斥罢黜，高官则通过十一方式加以重伤，善良正直之人被扫荡一空。郑继之因年迈力衰，屡次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总是安抚挽留而不批准。次年春天，他在宫阙下叩首，然后出京到郊外等待命令。皇帝听说后，命他乘一车回乡。又过了几年去世，享年92岁。追赠少保。赞语说，张翰、王国光、梁孟龙都因才干办事著称，杨威、赵焕、郑继之也享有清廉声望，等到执掌全选大权，却遭受非议指责。当时内阁参与决策，沿路从中胁迫，固然是积重难返，但就大公无私、摒弃私情的节操而言，这些人恐怕不能无愧于心。